也许写一些什么吧，写一些故事，还有春天的传说，就这样静静的飞翔，飞翔到遥远的地方。
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其实我写的书很少是慢步调的，通常呢都直指核心，但是所有的过去都将以另一种方式归来，的确是慢步调的。我觉得它大概体现了我很多思考上的，你说是犹豫也好，迂回曲折也好，但是呢，现实生活明快的我，的确不是这个调调。现在我们进行的是第三篇，也许是花园维持了家。你有没有试图去追索过自己的记忆？你的第一个记忆始于何处？关于过去，你到底记得什么？什么时候开始有记忆的？记忆中最熟悉的声音是谁的？你对这个世界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第一次幸福的感觉来自于何人何处？你回忆过吗？有时候我并不喜欢回忆，它会激起情绪的波澜，但是毕竟我们这辈子，你永远拥有的就只有是这些回忆。这是每一个人专属的神秘学。因为祖母是我的照顾者的缘故，所以我的很多记忆都跟他有关。生活在一家挨着一家的小乡镇，周边不乏熟人，可是年幼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自己在孤单中求勇。祖母是我的浮木，很坚稳的一根浮木。他是一个很喜欢照顾孩子的人。年轻的母亲把我生下来，从第一片尿布开始，我就在祖母手中弄呀弄的，就这样搓揉长大了。直到我离开家之前，一直睡在他的旁边。人的第一个记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婴儿有时候很像爬虫类的动物，在客观世界里，他有各种探索行动，也会发出只有他们自己听得懂的声音，会看，会听，会笑，但是所有的初始记忆都没有被储存起来。或许就算记起，对自己也没什么帮助吧。喝奶拉屎一屋一屋，每个人都一样的事情就不需要记得。婴儿记得的只有一大片朦胧抽象如云状的东西，像是情绪、安全或者是不安之类的模糊的胶状物体。第一道记忆如闪电，从那一刹那起我有了意识。我第一个记忆开始于祖母的背上，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画面。我被她用一种长长的古老棉布，那是一种棉布的袋子吧，绑着贴着她的背，从她的肩膀上隐约看见眼前的小巷和天空。那时候她大概是50岁左右，她背着我要上菜市场。我感觉到她头发的触感，很有安抚作用的体温，透过不厚不薄的衣服传递到我的皮肤。推测起来，那应该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春天。那一刻，我开始有了片段记忆，好像灵魂忽然被推进身体里面似的。以前我的身体是没有灵魂的一块肉，忽然之间被某一种东西植入了，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像画龙点睛一般，所有的感觉一起被体验了，汇集成我这个朦胧意识的存在。一个人会被背在背上的时候可能只有2-3岁。后来那几年也只有一个画面常常在回忆中出现。我爸爸在教我说英文，因为他是一个英文老师。Watch, 这个是 Watch, Light。是的，这是我人生前两个明白的英文单字。他指着手表，我就要指手表。他指着 light, 我就要指灯。那时我也被牢牢地抱在祖母的臂弯里头。我爸爸重复地指着一样东西，把我当成一只学舌的小八哥一样的教导。其实手表跟电灯对我完全没有意义， 但是感觉上他对我能够清楚地分辨手表和电灯非常高兴。他说我从来不曾搞错，几乎是一种直觉，因为后来我也不记得什么是什么了。爸爸是英文老师，他常常在邻居面前拿我当英语教学工具。他也很骄傲于我三四岁的时候就可以把26个英文字母流利的从头念到尾。那时候乡下大概也不会有几个人会说 How are you? 幼儿有这个本领很能炫耀，所以他觉得我很聪明。不过王安石有一篇文章叫做《伤仲永》，他说的对，我根本不是什么早慧儿童，就是会写26个英文字母的时候也跟同年龄的孩子同一个进度，就是上国一。伤仲永这篇文章写的是，一个孩子就算你觉得他很聪明，他有一种本能的聪明，后来没有继续学习，再有天分也会永远停在原地。我爸爸后来忙于教书教补习班，所以小八哥鸟我也没有什么长进。我们那个年代初中一年级开始学英文，日常生活其实没有任何英文字出现，早学实在没什么用。一直到现在到了夏天，有一种童年记忆依然会到访。没有声音的炎热的夏天，温柔的冰凉感，我看到的画面单调平静。祖母和我睡在蚊帐里，那时候连电风扇都是奢侈的电器。夏天很热，祖母拿着一只蒲扇帮我扇风，然后我就慢慢的意识朦胧了。扇子在傲热的空气中挥舞，发出一种比蚊子在身边飞舞更轻微、朦胧而悦耳的声响，那就是我所谓的很安全的感觉。也许人生中所有被爱的感觉都是很安全的感觉。一直到现在，我很喜欢去菜市场，因为我觉得最快乐的事就是他牵着我的手带我去菜市场去买菜。我在宜兰南管市场附近的小巷子出生，通过一条不到2公尺宽的青苔小巷，走到菜市场顶多100多步，对于小时候的我那已经是遥远的距离。一直到现在，我还不辞辛苦地到附近传统市场买菜，来回跑步买一把菜5公里。菜市场熙熙攘攘，小贩和顾客的讨价声音对我而言大概比看太阳马戏团还精彩。其实就算到世界各地旅游，不管是威尼斯、巴黎或者纽约，或者是曼谷，或者是胡志明市，只要有空我一定去看当地的果菜市场。我对 shopping mall 实在没有兴趣，看着那些刚刚被摘下来的五颜六色的肥美蔬果，闻着菜市场所散发的混合新鲜与败坏蔬果气息的感觉，还有像在吼骂一样的叫卖声以及讨价还价，菜市场的一切总让我一个人也会真心微笑，一点都不觉得孤单，在哪里都像家。然而传统市场就变成了很稀有的东西了。很庆幸当上海还有传统市场的时候，我拜访过好多个在地的菜市场，甚至在北京的菜市场里还买过只有4毛钱的面饼吃。当时小贩还问我要粮票呢。像我们这种在菜市场旁边长大的孩子，肠胃都很强壮，就算东西在常温中摆久了，似乎对我也没什么影响，很少吃坏过肚子。小贩裸着手切着鸡肉边找钱，同样一只手，在我小时候的传统市场里是很常见的事情，没有人在讨论什么卫生不卫生的。菜市场让我养成一种刁， 我不是个精明的买菜者，但是我的舌头和味觉向来很敏感，说不出差别在哪里，但还是可以评断优劣。我大概可以分辨这条鱼到底过世多久，那只猪到底在什么心情下长大，还有青菜是不是在最适当的时候被摘取下来。当然也还会记得哪个摊子总是把坏水果藏在一堆水果下面卖给顾客，那以后就不要跟他打交道了吧。这可能也是交朋友的判断法则。跟着祖母上菜市场是有福利的，可能是烹调设备的限制，所有的零食都是油炸品，比如说双胞胎是两个小面粉团扭在一起，裹上糖粉丢进热油里面炸，还有龙凤腿，外面用的似乎就是香肠的肠衣，里面装的是不同口感的根茎植物还有鱼浆混合而成的甜不辣，也一样放进非常高温的油锅里炸。馊水油也是那个年代台湾的产物，在它被揭发为食安问题之前，天知道我们到底吃下了几斤。那些杀不死我们的，或许真的能使我们更强大。我们当年多么习惯香喷喷的食物从浑渣渣的黑油中被漂亮的打捞上来，那是一种美妙的矛盾感。小镇最受欢迎的零食，还有现在还很常见的车轮饼，里面有日式的植物奶油酱，还有红豆泥。其实我只喜欢外面的皮，对于里面过甜的红豆馅、芋头馅我没有兴趣。所以后来大家认为甜点要皮薄料多才好，我大惑不解。皮最好吃，因为那是我最喜欢的淀粉类。不管健康专家还有我在小学教书的母亲如何敌视油炸品，它的味道却是童年最美好的嗅觉还有味觉的感觉。糖和淀粉跳进咕噜咕噜的热油里，散发出一种带着焦味的甜香，那样的幸福非常非常动感。童年贪爱零食，长大之后其实我没有真的那么喜欢吃零食，因为后来在食物上有了非常多的选择，很快的就发现了自己的现实。当年的痴迷只是因为没有吃过什么更好的东西，现在继续吃也不过贪图着回忆的复古。可是只要走过油炸摊子，我仍然忍不住会慢下脚步，深深吸一口气，企图把它吸进肺液里，甚至是大脑里面。那是一种连接着回忆的味道，仿佛把自己放进时光隧道里，随着那些香气分子的跳跃，再把某些失去的记忆温习一遍。讲到零食，话匣子一开就没完没了。我们下回再讲吧。